主，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看见，你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是行公义公平的神。但是圣经上的记载也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人真的是不义的，人真的是悖逆的。主，今天求你借着挪亚这一段故事来对我们说话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，使你的百姓，使你的孩子们真正的认识你的所事，并且也看见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你的地方。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就在此刻打开，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挪亚的故事没听过的举手。我没有看到一只手举起来，大家都听过，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，非常对小朋友讲，从小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听到的就是挪亚的故事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，我们听见主耶稣讲到挪亚的故事的时候，他带出一个极大的警告，使我们今天必须要正视这件事情。我们今天，我不要从创世纪这边讲起，我乃是要把那个故事跟耶稣所讲的故事，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连在一起来看，你就会知道这跟你不是没有关系的，跟你没有，不是没有关系的，跟你真的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打开马太福音第24章，我们来看主耶稣讲什么。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是主耶稣因着门徒问他，你来的时候，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他的门徒在问耶稣。那个时候他们坐在橄榄山上，我们这次去到了橄榄山上，从那个地方远眺过去，看见圣殿非常的金碧辉煌。现在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去看到的只是一个回教庙在那里，可是在当时夕阳西下，光照在那个圣殿上，门徒说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圣殿真美丽。但是耶稣说，有一天这个圣殿将来连一块石头都不在石头上了，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，都要被拆毁。我们这次去了，我们真的是做了见证人回来，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，不见了。所以当耶稣讲这个的时候，门徒就很好奇，要问他，世界的末了是怎么样？你想想看，他们问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0年前，经过了2000年，我们来到了这个世代，这一句话，耶稣的回答，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再一次把它打开，再一次的听进去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从33节说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。耶稣把他来之前的预兆一一的讲给门徒们听，他说，你们看到这些预兆以后呢，要知道 人子进了，正在门口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个世代就是这个世代。耶稣说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个世代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世代，你跟我所处的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神的话，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放在心上。有人教导你这本圣经有一半已经不在了，不需要你去遵从了，你要把这句话拿出来分辨，他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36节他说，但是那个时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教会常常抓住这一句话说，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猜测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过，你不要去猜测了，因为耶稣早就讲了，那个日子那个时辰那个末后的日子，世界的末了会怎么样，没有人知道。既然没有人知道，我们学他做什么？我们却忘记了耶稣在前面讲什么，我们却忘记了他在指向挪亚的故事。他前面告诉我们许多的迹象，你要去分辨。是的，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不知道，没错，他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。耶稣不是神吗？怎么连他也不知道呢？每次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这里讲过犹太人的婚礼，犹太人的婚礼，结婚的那个晚上，犹太人的结婚的那个晚上呢，连新娘子都不知道那个新郎会不会今天到，他不知道。当新郎跟新妇定亲之后，这个新郎，犹太人真的是这样的，他告诉这个新娘说，我现在要回去，我回去回到我爸爸的家去，我会为你预备，为我们预备一个房子，等到他建好之后我就来迎娶你。可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不知道，新郎说我不知道，只有我的阿爸父知道，只有我的爸爸知道。所以他回去，他的父亲就为这个儿子预备洞房，预备新娘房，新房快要到了，快要建好了。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在猜测到底是什么时候，但是这个日子这个时辰只有谁知道？只有爸爸知道。等到建好之后，这个爸爸告诉他，好了，你今天晚上你可以去迎娶你的新娘了。于是犹太这个新郎呢，犹太人的新郎呢，就在那个晚上，爸爸说可以的时候，他就是晚上去迎接他的新娘子。因此当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那些门徒们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但是呢传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呢，我们就不明白他在讲什么。所以我们就抓住一句话，就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甚至于连耶稣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以猜测呢？不要去管了。所以2000年来教会就处于一个状态，连启示录都不要去读了，不要去读，反正他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，贼怎么来没有人知道。可是我们重点都没有抓到。我一面从圣经上来讲，一面来告诉大家，你解错圣经问题非常严重，非常严重。耶稣说，是的，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你明白他在讲什么了？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？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？于是耶稣就举出这个例子来讲，当洪水的日子，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今天洪水降下来了，这样的一个日子，人照常吃喝，照常吃喝，嫁娶，预备要结婚，预备要做生意，预备要生孩子，照样的过日子，照样有计划。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日，或是说那一刻，那一个时辰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没有人预料得到的，没有人预料得到的，把他们全都冲去了。彼得前书3:18-22我们看见，当洪水来了之后，整个世界除了挪亚跟他的三个儿子、三个儿妇，还有他的妻子，以及神要他带进，其实这些动物是自己来的，一个一个的，一对一对的走进去的，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全部都死了，全部都死了。那个日子，那个时辰，你要记得，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一句话，不是在讲说那个日子、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他不是在强调这个，他是在强调的是什么？强调的就是人照常吃喝、嫁娶，不知道那个时辰。听起来很矛盾，他已经告诉你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可是他又讲到这一群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不知道，后来就被洪水冲走，矛盾吗？有点矛盾。我们现在再打开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，今天的妥拉是全年妥拉的这个循环的第二课，第二课讲到挪亚，从第一章创世纪一直到创世纪第11章，讲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，短短的1000多年，算多一点1500年，短短的，从神创造到神毁灭，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为止，这一段大概1500年。他创造人，来到了第六章，来到了第六章，是从亚当到挪亚第十代，第十代，只有十代，短短的十代，这来到了第十代挪亚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见人，第五节，第六章第五节，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尽都是恶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，以及天上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神后悔？他造人，造一切的动物、昆虫，然后有一天他说：“我后悔了。”神怎么会后悔？他不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在的神吗？他怎么会后悔？他不知道吗？他不知道人类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他当然知道。 但是你要记得，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就是认识他。他在创造之前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他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，他就已经定了。人类的历史，人类的经过，他其实早就知道了。或是说，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在天上开了一个会，父子圣灵开个会。你知道这些人，如果我们让他们有自由的意志的话，自由选择的话，你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？知道，你还要吗？或是子问父，父问子，还要，因为他可以，因为他可以从腐朽当中长出生命来，他可以使无变有，但是必须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不知道他有感觉的。你知道神有感觉吗？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感觉，这里就明明已经告诉你了，都不要多说。我常常是不喜欢多说圣经之外的话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耶和华心中怎么样？忧伤。他看见人类的败坏的时候，他心中忧伤痛，忧伤会痛，你知道吗？痛，他痛，他忧伤，他明明知道，他还是要。这是我们的阿爸父神，充满怜悯。你一定要认识他。这一段圣经，这一段圣经可以回答许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苦难的时候会问的一句话。如果神真的是那一位良善的神，他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？这一段经文可以回答你。是他吗？是他的错吗？是神的错吗？我们不知道当代，当时挪亚的时代，那些人到底有多坏，到底有多坏。可是呢，如果把那个世代跟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呢，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明白一点，可以稍微明白一点。当我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，其实在这个行程当中，有些人已经看见哈，28号是雪月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耶路撒冷看到那个雪月，是那一天有些人到那个城墙上去绕的时候，有人已经看见些暴动已经快要开始。在那一天的雪月，大家清晨很早就起来，到外面去，有的人爬到对面的小山丘上面去看，看着那个月亮变成月全食。其实雪月叫做，其实就是月全食。那个日头变成黑，其实叫做日全食。但是为什么在讲雪月呢？因为那个月亮呢，如果在没有污染的空气之下，你去看那个月全食的时候呢，它是血红的，红色的。我们从肉眼上看，我们看见的是黑黑的，但是他们拍下来的，我先生他拍下来的红色的，拍下来的是红色的，用眼睛看到的是黑黑的。他有人跑到旷野沙漠去看红色的，眼睛看到是红色的，它没有污染的情况之下，神用这样的一个记号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代一个记号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代已经来到了末期了。你知道很多人看了，很多人在听好月全食、日全食，会讥笑的，讥笑这些基督徒，你们实在是大发热心啊！ 这个日全食跟月全食有什么关系？这次的血月，去年跟今年两次、四次发生的血月，特别的地方在哪里？因为它发生在月节跟祝棚节，去年、今年呢，一样的发生在月节跟祝棚节。这个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，神跟你约会的日子，神所定的日子。所以去上个礼拜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在天上放的星体是做什么的？做记号的，定节令的，定他的摩一定，他的节令的，让你知道是有意义的。他用星、月亮、星星、太阳在跟你讲话，所以当天上星体在发生一些很不寻常的那个迹象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放在心上，因为他早就讲了，他才跟你讲话，你要放在心上。所以很多人看到的就是这个是时候的。记得约珥书第二章讲的，就是当耶和华的大日还没有来到之前呢，太阳要变成黑色的，月亮要变成血。今年就在这个节期之前，太阳变成黑色，月日全食，之后不久就月全食，红色的。这样的一个太阳变黑，月亮变成血，是在一起的，发生的，我们就要留意，我们就要去注意，因为它不是没有意义的。你明白吗？如果你觉得没有意义的，那么你就是跟挪亚时代的这些人一样，他在建什么方舟，这是可笑。他说有一天这个地上要被洪水淹没，很可笑，连下雨都没有下过的，整个人类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相信的，所以大家照常吃喝嫁娶，吃喝嫁娶，你不放在心上。但是感谢神，在这个世代有很多的基督徒相信，因着神的话语相信，然后呢注意整个局势的改变，整个世界的改变。你们如果不去看新闻或是不去看一些报道的话，你人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，你不知道。当我们走了以后，以色列开始发生一些事情，什么事？就是从北到南，从耶路撒冷那个阿拉伯人拿刀子斧头捅犹太人，无辜的人，捅无辜的人，同一天里面发生的，这是稀奇吗？一点都不稀奇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挪亚的时代。神说他要将这些完全的除灭掉。有人讲或许那个时候天使，堕落的天使来到这个世界，和女子人的女子，就是强迫他，然后生了孩子。这是在创世纪第六章通常是很难解释的这一段经文，但是很有可能这个说法并不是完全无稽之谈，因为它改变了人的基因，改变了。而人呢，除了远离神之外呢，崇拜偶像，崇拜偶像到一个程度，甚至于连昆虫也拜，连动物也拜。稀奇吗？不稀奇。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已经读到这个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拜这些动物，所以甚至于讲的更污秽的，人跟动物交合，这种事情都发生。 古今中外这样的事情你都有听过，你都有听过。所以神的心中非常的忧伤，但是他告诉挪亚说，第六章，我们看第六章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其实在这里，犹太人的解经家总是指的就是说，神告诉，就是决定告诉人类，你们还有120年可以活，120年。我请问你，这个120年跟那个日子、那个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有冲突吗？既然说那个日子、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发生的时刻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这位神并没有将这一件事情，他要审判、他要毁灭的事情隐藏起来，不让人知道。他其实是让人知道的。为什么要让人知道？做准备，悔改，没错。罗马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，他说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挪亚预备方舟，神怎么样容忍等待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最后只有8个人进去，120年的时间给人类悔改。这位神已经心中忧伤，哎，你如果心中忧伤，为了你的孩子，为了你的所爱的人，心中忧伤1年2年，你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们的神120年，心中忧伤，等候，这是他所造的，他舍不得将他完全的毁灭掉，等候，等候，等候，120年。在同时，他告诉挪亚，他说你要预备方舟。我们看到第6章第11节，世界在神的面前却是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我们刚刚在讲到以色列的景况，其实不要看以色列这个小地方，你再看到整个的世界，你不要看整个世界，你要看美国。我从美国来，你看美国从来不是这个样子。在美国，通常我在那里30多年，30-40年，那个道德的标准是整个社会安定的一个支柱，它是从来没有像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一样完全的崩溃掉，完全的崩溃掉。我从来没有想象到说美国会让同性恋结婚这件事情合法化，这个很难念，没有想过的。甚至于当一个女人，当一个男人已经50几岁了，他说我觉得我是个女人，所以他就开始去一连串的改变，变性。整个的社会，或者是说媒体，我不能讲整个的社会，媒体呈现出来的是拍手，你太勇敢了，你太好了，你既然认为你是女人，去做吧。所以对的事情变成模糊掉了，不，以前认为不对的事情现在很好，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，整个的世界崩溃，美国崩溃。但是稀奇吗？你要看圣经所讲的，他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，在神的面前败坏，这个败坏 corrupt 腐败了，腐败臭了，完全颠倒了，颠倒是非。然后他说满了强暴，满了强暴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希伯来文的强暴两个字叫做 Hamas。Hamas， 你知道什么叫 Hamas 吗？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我不知道日本怎么翻译哦。哈马斯，有没有听过？同一个字 ，Hamas。这个强暴，两个字 ，Hamas， 是带着有 violent 的，就是那种暴力的，非常暴力的那种，那个行为，并且在原文里面，它有一种抢劫的意思 ，robbery， 抢劫。整个世界，神说不仅腐败了、败坏了，而且是充满了那种暴力。他们解释这个暴力，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来解释，就是比如说在菜市场里面，有一个人开了一个店，我们去耶路撒冷的市场，有人在卖豆子，有没有买豆子？我买豆子回来的哈。那个以扫的扁豆，我买那个扁豆回来，豆子一袋一袋的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忽然之间，每一个人走过他的这个店家的，就拿一粒豆子，一粒走过去，一粒走过去。如果整个。现在整个国家好了，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店，他就拿一粒。请问你，这个店家最后他店里还剩下东西吗？不会剩下东西。但是这个主人如果要去控告这个拿他豆子的人，他有什么证据？他证据说他拿我一粒豆子，非常小的，是不是非常小的？能不能造成罪行？可不可以造成罪行？我们想一粒豆子算掉到地上都多过你拿的一粒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在这里的形容那个强暴的意思就是通国的人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每一个人都做同样一件事情，抢劫了、抢夺了一个人所拥有的。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连上的话，你回去好好思想，整个的世界、整个的社会、整个的社会，不以为拿一粒豆子是错的，不以为，然后每一个人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当成正常的，所以整个的世界、整个的社会就完全的堕落。从一个小小的豆子，你来看到这整个世界的强暴、堕落，以至于神说我要将他们完全的毁灭掉，很严重的。今天我们看到媒体也好，你看到整个世界上的舆论也好，对的已经变成错了，那些错的事情呢变成对的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，我们看见，我们亲眼看见阿拉伯人怎么样子的杀那个无辜的人，部分我不能说全部，可是在西方的新闻报道，真的，美国的福斯电视台报道出来是什么？是犹太人杀阿拉伯人。美国人呢，指责阿拉伯人不应该用暴力来打犹太人。可是他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他们会这样做，都是因为犹太人的错，就因为他们错。我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，我常常下巴要掉下来，讲不出话来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一对基督徒的开高饼店的夫妻， 他拒绝替同性恋的一对一对我不能讲夫妇啊，来要结婚，要请他们做蛋糕，他拒绝，因为他要他在上面写什么，他不肯，因为他跟他的信仰有冲突。于是他们就被告了，告到法庭，从来没发生过的，我在美国这么久从来没听过的。法官判这一对夫妻，法官判这一对夫妻怎么样？有罪，你不能不替他们做蛋糕，所以你们要被罚款，罚多少钱？十几万，$13万。后来他们有人做了一个实验，就是基督徒要结婚，他到那个同性恋开的面包糕饼店去，请他们做蛋糕，去了十家，同性恋的摆明的，完全被拒绝，我不替你做。但是这十家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被告？有没有被罚款？没有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一些小事，或许从你旁边经过，或许从你的眼睛看过，你不觉得是它是一回事，你不当它一回事。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在挪亚时代发生的事情，不关心，跟我无关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报纸看过去，跟我无关，可是你不知道，这些事情的发生正在主导整个的社会，正在主导整个的世界，以至于会点发神的愤怒跟审判。所以我刚刚在讲这个强暴叫哈马斯，可是呢，阿拉伯文的哈马斯，一样的哈马斯，同样的字，你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吗？他的意思叫做狂热的，大发热心的，是狂热的。哈马斯是好的意思，你要狂热，你要大发热心，完全不同的意思。希伯来文这个哈马斯不是现在才发明的，在那个时候，摩西的时候写下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是那个意思了，强暴、抢夺，充满的残酷，充满的不公平、不公正。所以整个的世界在神的眼中完全腐败了，他说败坏、臭了，特别指的是道德上的腐败，道德上人的心的。这所谓每次讲到道德上，其实讲的就是什么？人的心，人的心败坏了，人的心拒绝神，人不要神。请问你在挪亚时代发生的事情跟现在有不一样吗？这个时代不是一样的拒绝神吗？我们不要神吗？我们不要他来管我们吗？我们要照我们的意思来行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从第六章到十一章，洪水之后、审判之后，剩下了这些圣洁的余种，剩下了八个人而已。整个全世界剩下八个人，应该是圣洁的，应该是余种，应该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经过多少年吗？不到340年，同样的挪亚的后代又开始了，又开始怎么样？这些戏从来没有、没什么新鲜的，站在这里讲给你们听，告诉你没新鲜的，都是一样。什么？拒绝神，不要神，我不要你管我们，我不要听你的话，我有聪明，我有智慧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 300多年前用洪水毁灭了我们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是被救的一群人，被救的一群人。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水淹盖全地，好，我们现在盖一个高楼，盖高楼。他我们跳，我们看11章，你看他怎么讲。11章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，这些都是兄弟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同一个血缘的，都是挪亚爸爸的后代啊。我常常讲说我们都是挪亚爸爸的后代，你是不是？是啊，都是挪亚爸爸的后代。这些人讲同样的话，他说什么？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，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他们所依靠的，所用的是什么？砖块。砖块，这个砖块怎么来的？砖 当石头啊，很硬的。石漆当灰泥。我们去死海，你知道死海的约旦河的那一边充满了石漆，那个石漆是什么？石漆其实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那个考古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他们去挖掘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去挖掘的时候告诉他说，嘿，圣经是真的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挖出很多的石漆，石漆其实就是柏油沥青，听过没有？柏油路就是柏油，所以他们用柏油，你要听见今天在讲的柏油沥青，把那些石灰做烧成砖块，很坚硬坚固，打人一定打死的。他们用这样子来盖成很通天的塔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塔顶要通到天上，神的住处，通到那里去。所以你来吧，你如果还要再用洪水来灭我们的话，不怕，我们直达你的居所。你知道人的心是这样讲的吗？是这样吗？挑战神，不要神，看不见他，不知道一切都是他所赐的，你的生命气息是他给的，因着他的怜悯，一转眼完全不一样了。当我们看到在第十章在讲到韩，第六节韩的儿子，在讲到他有很多儿子，在第八节的地方讲到古时又生宁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所以俗语说，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我们看这个和合本翻译啊，觉得他是不是很好？英雄，在神面前英勇的猎户，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明白吗？我真是巴不得我巴不得我自己能够明白更多的希伯来文。他意思不是这个，其实是指宁禄他自己本身真的，如果你信的话，他真的本身他就是跟那个在洪水之前的那一群人，那些高大的巨人，英勇的人，用两个字给他们实在是很棒，用英勇来称呼他们真的是很误导，不是英勇的，他们其实是基因被改变了，宁禄也是，所以他成了一个很就是勇力的人，半人半兽这样的一个人。他在哪里？他就是在示拿底，他就是当时背叛神的领袖首领，就是这个宁禄。所以我们看见人从一开始直到现在，诗篇第二篇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我现在引用的这些经文都是几千年前的， 早就看到，早就知道，人就是这个样子。世上的君王在一起讨论如何来抵挡耶和华，抵挡神，还有他的受膏者。你在全世界，你信什么宗教都可以，信猴子也可以，信猪也可以。可是当你说你是信耶稣的，你就要预备好，你要受逼迫。你明白吗？你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你当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就要你付出代价。这是这个世代，就是这个时代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样的，你要跟神站立，你要听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的话，你成为极少数的人，你一定会受逼迫，你一定会受逼迫。我看着你们的表情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听进去到底是怎么感觉，好像是这样又怎么样，没反应。我们要放在心上。我常常讲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刻，我在传讲信息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是在讲故事给你们听，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应，你要回应，向神回应。他是神，感谢主，他是神，他是不是神？哈利路亚。就是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保有他的怜悯；在审判的时候，毁灭的时候，他仍旧存有盼望给我们人。所以挪亚是一个证据，是不是？出来以后，彩虹，哈，讲到彩虹，神给人的信实的一个记号，现在呢，变成六个颜色，成为同性恋人的记号。你们不要随便使用网络上的彩虹啊，那个是有意义的，不是神的。但是感谢神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仍旧作者为王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一群人在示拿地盖一个通天的塔，向神示威，我们可以不用靠你，我们不用靠你，我们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。神说什么？第六十一章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民，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。神在圣经里面有几次告诉我们他下来，他在哪里？他在住所。天在哪里？天有时候他告诉我们很近，有时候是我们摸不到的。他在这里，他说我要下来看看，我看看他们在做什么。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但是他说要下来做，来看看这件事情。我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哎，我要告诉你们啊，人什么呀？人要用砖块，用石漆烧烤成砖，一块一块的粘上，用石漆柏油粘上。坚固稳固，认为没有一个势力，洪水也不能够把他们摇动。你有没有想到说，神其实他可以用地震啊，是不是？大震是不是又倒下来了？他没有选择用地震。你要认识你的神，他在这里所用的方式是会跌破我们所有人的眼镜。你靠着是你的这个，他说不需要，你的舌头一动完全崩溃掉。他是动什么？动你嘴巴说出来的话，最小的舌头发出来的声音，他一改变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你心里要充满了敬畏，那你要更爱他。我常常觉得他很幽默，神很幽默的。你们那么努力的造砖造城，那神说其实是你的舌头。 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创世纪第一章，他怎么造人？他说，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。你知道，常常我们要回到这一句话，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按着他的形象造他，表示他把他很多的性情给了我们，把他很多的能力给了我们，并且他吹进一口气以后，我们能够变成活人，能够说话。你知道，人能够说话，人能够思想，其他动物有限制，动物发出一个简单的言语，我相信动物的话，动物的声音一定也有意义的，可是绝对没有办法像人一样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，他是用什么造天地的？他是用什么造天地的？话。他说有就有，他说成就成，他命立就立。你要认识他的，你要认识我们的神，所以他才会讲这一群人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，表示什么？他们是合一的。你知道神喜欢人合一吗？神喜欢他的百姓合一吗？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的这一群人合一，是合一要做什么？抵挡神，抵挡神。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用一样的言语。既然能够做这一件事，真的很聪明。那么以后，他们所要做的事，就没有不成就了。哎，你要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啊，因为他给了我们的那个恩赐，他赐给我们的礼物，赐给我们成为人的人的这个样子的，那个礼物好了。是我们常常忽略不知道的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靠着人的言语，靠着人的共同思想，靠着人一心一意的去偷豆子，同一个心，同一个心态，就可以成就极大的事情。你明白吗？可以成就极大的事情。所以神说，他们没有什么不能做的。因此，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，你一定要谨守你的口舌，谨守你的口舌。忽然间跳上来一句经文，耶稣说：“如果一家自相相争，在家里面口舌相争，相争一定是口舌的，这个家就一定崩溃掉。但是，如果你的口舌意念能够合一的话，你的家就成为坚城，没有人可以攻破的。要记得，言语非常重要。你要殷勤的保守你的话，保守你的舌头，跟神的旨意对齐，那就没有一个势力可以打败你了。我们在这里也看见，我们在这里也看见。第二个要认识，在这里看见要更要认识的不知道第几点了哈，我们来看这位神做什么事情，其实都有他的时候，信不信？都有他的时候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他对审判的宣判，是宣判的，可是时候到了，他才会成就，给了他们120年，或许。120年，至少100年以上的时间，从挪亚500岁到600岁，或许他在480岁的时候领受这样的一个启示，120年。但是时间到，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一到，绝对不会迟延的，绝对不会迟延的，满盈。我们下个礼拜会读到亚伯拉罕，他说。以色列这块地，迦南地，我要赐给你的百姓，但是现在你不能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住在那地的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，还要等400年。 还要等400年满盈。因此你要一个认识，就是任何事情发生，任何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，我现在缩小到你的生命好了，不要讲太大了，你的生命跟你比较有关系的，很多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时间的，一定的时间的。你倒在这个杯子里面是好的，还是充满咒骂的，还是充满祝福的，都会影响那个最终的结果。所以你要留意保守你的心。为什么说要留意保守你的心呢？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真言书 第四章所讲的，你要留意保守，你什么东西一直在加进去，到时候好像没事一样。这些人一直在打人杀人打人杀人，好像没事一样。我跟你讲，神在等候，等候那个满盈的时候，等到那个时候一到，就完全他的审判一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。他如果能够动一个舌头使他们分崩离析的话，你想一个口气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用他口中的气，咻，所有的敌人完全的崩溃掉了，融化掉了，没有了。这神不难的，但是他等候那个时刻。因此我要奉劝弟兄姐妹们，留意保守，在耶稣再来之前，留意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你一定要留意保守，好的才能进来，不好的一定要赶逐出去。他来的日子谁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其实在7天以前就告诉谁了？挪亚。我们再打开圣经，我跳来跳去，但是圣经就是很清楚的，圣经第七章第4节，他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，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，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。他要毁灭全世界的时候，竟然还保有说一小群的一小部分的留下来，可以使他们活在全地上。我们这位神审判永远不是他的据点。再讲一次，第4节他说什么？因为再过几天，7天，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。40昼夜连要下雨下多久他都有跟你讲了，40天。所以神清楚不清楚？你绝对不能跟他讲，因为你说你的日子时辰没有人知道，那我为什么要去等候？那为什么我要预备？我在看太阳照样升起来，月亮照样落下去，每一天的日子都一样，没有什么改变的。而且我有计划，并且我知道我最敬重的一个某某人，他过不久他要这个他要结婚，他要买房子，他要建房子。你看着的是人，所以可见的不会，耶稣绝对不会来。你是不是这样想？还有我还在念书，我还有十几年，或是说我还有，不要讲十几年，我还有5年的时间，所以耶稣是5年之内不会来。我们的标准是自己，我们的标准不是神的话，我们的标准是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认同的，却不是神的话。神已经告诉你，你要留意这个，留意那个，留意那个，留意那个。我告诉你，快要了。他说他已经站在门口了，所以你已经看见日头变黑了，你也看见月亮变红了。他说这些就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，他已经跟你讲了。所以今天或许你会说，不会今年吧，或许也不会明年吧，好，没问题。可是你如果说大概还有50年吧，大概还有100年吧，那我想你需要好好的祷告。很快，真的很快。我不喜欢站在这里告诉你们很快，耶稣快来了，世界要末了了，把你们都吓坏了。这不是我的意思，不是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开始调整你的生命。 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不讨神喜悦开始要剪掉，开始要切割，你要向他的话语对齐，需要时间的。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的油，不是一天可以倒下去就可以的，马上去买买不到的，你需要有十天，你需要有时间去预备。他有告诉你，再过七天，雨就要下来了，而且要下四十天。没有告诉挪亚的是什么？地上要打开，天上要打开，上下夹攻，天上的水、地上的水一起夹攻。没有告诉他的是这个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方舟，他告诉他预备方舟，跳到回到前面十四节，他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这个方舟原文里面叫做 box， 其实不是船，真的不是船，就是四四方方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造船的人说，哇，圣经真的是很准啊，因为他说这个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这个350、30、35、3，不是，就是这个数目，三百五十三十，就是造船使船能够在海上行走的那个尺寸，一定是照这个比例的。他是创造主，他知道，挪亚不知道，照着做。他说你要一间一间的，你要戈斐木，戈斐木其实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木头，就是造帆，就是戈斐木。不知道是什么木头，可是他说你造一只方舟要一间一间的造，他说一间一间的造，他其实是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木头跟木头之间，木头跟木头之间你要塞进，那个意思有塞进什么，塞进或许叫做芦苇，把芦苇塞到木头跟木头之间，木头芦苇能不能使这个船永远存在的，不会被水冲破的，不会，会，一定会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什么支柱嘛。可是他说什么？你里外里外都要抹上松香。这个字在这里非常奇妙，里外要抹上松香。那个抹上松香的这一个字是一个动词，是一个动词，抹上松香，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还有一个意思，它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打开利未记第一章，利未记第一章，第四节好了，在讲献祭的事，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抹上松香。赎罪，赎罪祭，这个赎罪跟这个抹上松香是同一个希伯来文，同一个字，有没有想过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？然后抹上松香就是为他赎罪，用松香来 cover， 来遮盖，来遮盖这个木头跟木头跟木头之间的这个芦苇。神的话非常的奇妙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挪亚的方舟比喻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这个救赎，木头，毁坏的木头，要抹上松香。可是下面这个字说抹上那个松香，松香两个字，松香两个字是名词，又可以叫做柏油，又可以叫做沥青，柏油它又有一个意思，叫做生命的赎价。真的，这是希伯来文的含义里面的其中之一，叫做生命的赎价。这个方舟实在是太奇妙了，前面这一句话他已经告诉你了，是神的方式，按神的方式，不是用砖块，用石漆，石漆也是沥青，也是柏油， 他是神说不是，你是用木头在里头。我们看见这件事情非常的奇妙哈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，很漂亮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个方舟预表着主耶稣，预表着主耶稣。我们如同挪亚一样，我们要进入他神为我们预备的方舟。这个方舟不是挪亚自己建造的，不是挪亚自己的思想设计出来的，不是，是神教导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的。所以这个方舟如同耶稣一样，是神亲自的预备，神为他预备的，预备了这个方舟。而且呢，这是一个主动的救恩，因为他要毁灭全世界了，毁灭everything， 每个东西了。但是他跟挪亚讲，唯有你在我面前蒙恩，所以我要救你，救你包括你的全家，你的全家一起得救，你全家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儿父，全家，当然他包括他太太一起得救。这个方舟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，当他们进去的时候，是不是他从里面锁上的？不是，是外面神怎么样为他关上。因此挪亚在里面，他可不可以开门？当他听到外面有人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的时候，他没办法，他没有办法打开门，让人可以有人可以逃进去。审判已经开始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当这个审判一开始的时候，没有机会了，你敲门都没有办法了，门已经关上了。然后我们也看见挪亚在这个方舟里面，他没有办法驾驶船了，没有方向盘。这整个方舟就是他的保护，整个方舟顺着水，在这个灾难当中他受保护，在里面安全的。是的，审判很快会来到，但是很多人用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，当你跟耶稣有美好的关系，跟耶稣有紧密的关系，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会像挪亚一家人一样，躲进了方舟，躲进了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会蒙受保守，你一定会蒙受保守。你信不信？你最好选择相信，你最好选择相信。他在这里已经让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保守。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，很快的做一个结束。第八章31节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你不要被这个世界惊吓，不要被这个幕后在发生的事情上胆，灰心上胆都不要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没有，再也没有东西，再也没有人，再也没有任何势力权势可以抵挡我们。因为他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们感谢神，靠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愿意选择他，愿意奔向他的人预备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。不要放弃，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最后关头说算了，我以后再来吧。不会有以后的，就是这个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刻。今天挪亚这一段从第六章到十一章很长，里面含义非常的丰富，我们每一年只能专注于一个重点。那今天的重点就是那个时刻，那个时辰，是的，只有父知道。可是神告诉那些等候他的人，警醒等候他的人，快到了，再过七天，再过七天，你要预备好。他不会让属他的人、等候他的人摸不着头绪，像瞎子一样，不会。 要记得。所以属他的心腹一定知道他的新郎什么时候要来迎娶他，你要记得。今天讲他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，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，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，时候已经快到了。如果今天只有我在这里讲，时候快到了，你可以不用信我，但是今天神在全地兴起了诸多的心腹，属他的少数的人心里领受明白，他快来了，他真的快来了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只有求你使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来相信你的话语。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使我们知道，我们闻到，我们嗅到，我们分辨这个时代已经快要结束了。我们知道我们所等候的良人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。主，因此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耳可听的今天都听到，也为我们封存，不让这个世界的谎言，让全部的人在讲的，多数人在讲的话来欺骗我们。因为我们心里明明的知道你真的快来了。谢谢主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领受，来进入，来恢复与主耶稣亲密的关系。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。 Amen, Amen.